高兴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哈。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读这个马可福音，那今天我们就到了第十二章。那上一章十一章呢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那是最后一个星期哈。这个同一个星期的周五呢，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在这个十二章神有很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们，他马上要离开世界了哈。他马上要离开世界我觉得他要跟我们讲一个什么事情呢等一下我的 remote control 今天他要跟我们讲一个事情，就是讲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分了两段来理解。一个是什么样子的人和事使主呢伤心透顶，好，还有什么样子的人呢使主的心忙意轴，对吧？所以透过这两个张力的这个极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在朝哪一个方向成长，对吧？所以一波人跟神其实是没关系的，另外一波人是跟关系非常之亲密的，好，当然是门神更多的祝福。好，好，那我们仔细来把这个两个问题把它再展开一下的话呢，发现就有两个层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段呢，其实它有这个抢夺，人家抢夺归神的东西，然后他们提起很稀奇古怪的问题哈。透过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抢夺，我们看到哪些东西我们被警告，那个是死伤第伤心，甚至伤心透顶哈。那接着呢，下面第二段呢，发现有一些人提的问题很讨神的喜悦，最后他们的奉献好，也是当然是门神的喜爱，他们就使神得到心满意足。好，好，那我们从第一段开始哈，十二章的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周围穿上泥巴，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个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夫那里，要从园夫收葡萄园的果子，就租给大家。你看收得漂漂亮亮的，都弄好了，对吗？他就只要来收一下哈。那这个比喻在旧约多次的显现，所以犹太人是非常之熟悉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哈，在以赛亚书五章的一节，好，神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回美的山岗上，他创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去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到七节，好，万尊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那我们就看到那个比喻的这个内涵了，对吗？这个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祸在那些一方接方，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指什么人呢？就他们非常成功啊，做这个地产生意可能做得很不错，就房挨房，房挨房，全部把它买了，地挨地，地挨地，全部买了。就很大的一块整块的，他可以住在中间，可以远离别人的麻烦，他们这样子的人门徒吧哈。我耳闻万尊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租住。这么大的福神要诅咒他们哈，有个原因，他们在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就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享乐，不需要上帝。好，所以上帝怎么样？他们根本没有把他的祝福变成对他的赞美，所以他们又受诅咒的。好，所以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故事这个十二章继续哈。这个园夫就拉住他，这不拆了仆人在收果子嘛，哈，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就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就杀了他。后来又打发好些仆人去，也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这就是上帝耶稣对以色列历史的一个非常高度简洁的总结。那你说那么多年那些人，哎呀，又征战又盖房屋，做了好多天大的事情，在我们人写历史的话会写这些东西，但在上帝的眼里就全部忽略不计，那啥都不是事，只有一件事情他要收果子，人家不给他果子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也是忙得不得了，很多事情对吗？要是上帝有一天来总结我们的历史，可能就那么简单，就是应该他要收果子，有人给人不给哈，有时候还打他的石头哈。然后到六节原就说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就是指耶稣了。幕后也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原父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把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哇，真是很聪明哎哈！于是拉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原父，将葡萄园捐给别人。合情合理吧哈。这人做了非常不理智的事情。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所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这犹太人这些人是很多圣经的对吗？他是引用了诗篇118篇的22节，好，这犹太人读过的。什么是匠人呢？就是这是很专家，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用的，石头可以盖房子，就是盖神的国度对吗？结果这些专家呢，把他这个最重要的石头给扔掉了对吗？所以这个是上帝早就预言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社群他们就看出这比喻是他们说的，这一点都不傻，他们都懂了。好，都懂了以后被警告了，他们应该怎么做？赶紧悔改啊，这是神来到我面前了。结果他们要坐牢他，全把他杀了，啊，这个人真的是稀奇哈，你觉得稀奇哈？就是惧怕百姓，离开他们走了。好，我们今天对这个经文呢，做一个大家能够理解的简单的总结。好，我们一起来哈，将神托付完全据为己有，真实产业也失去神的关系。好，一起来，将神托付占据完全占据为己有，对吧？完全哈。真实产业亦是神的关系，所以神是要祝福我们的，你的日子过得好他很开心，你日子过得不好他作为天父还真的不好受。这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子的例子告诉我们，他说看见他的儿女在地上凌苦，他就会怎么生怜悯，包括犹太人在埃及为奴，上帝看见了不屈服对吗？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需要的一切他是知道的，但是神托付的所有东西我们完全100%的要据为己有的那个时刻，那就是变成诅咒了，那就不再是祝福。好，所以神给你许多你全部占为己有不是祝福，那有一部分给神那是祝福，那就是对这个才不会失去这个产业和神的关系。好，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到了13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利短的人到耶稣那里去，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这个动机很清楚对吗？他来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陷害他。好，他们就假装很谦卑对吗？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前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哇，这是一个很狡猾的问题。因为如果耶稣说可以，那犹太人当时被罗马统治，该撒统治，他们是很痛恨那些统治者，就像中国人痛恨日本人侵占中国一样。所以说可以，那犹太人会反对他，得不到这个犹太民尊的支持。好，他要是说不可以，他们马上就告密给罗马军兵，你看这个人想造反，就鼓动我们不给你纳税，啊，你看，就顺就借刀杀人了哈，所以这人聪明吧，哈，真是太聪明了哈。他们就说我们该纳不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你看上帝的看准人就得心出来，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试探我？拉个年轻的给我看，他们就拉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 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哇，上帝这个回答太奇妙了哈！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给你推点乱子，搞得你没有时间来管我们，对吧？要不你是跟罗马兵丁去干仗，要不是跟犹太民众干仗，不要来管我们的事情嘛，我们就是过得好好的。那耶稣的回答很巧妙，就把这问题回给他们了，对吧？哎，你的什么东西是归该杀的，你的什么东西是归给上帝的，你直接要去思想，你想清楚了，就这个答案就有了。好，所以这个神他的回答也是非常的奇妙，就把这个问题反推回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自我的审查。好，所以我们这里得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警告，好，以真义为名试探上帝，求其夺责之地。你看我们一起来，好，以真义为名试探上帝，求其脱责之地。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觉得稀奇，好，其实发生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2013年我刚来中光教会的时候，我们查经，你知道我们最喜欢讨论什么吗？这个读了个经文，哎呀，这个 senator 这个 president 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啊，讨论得好火热，大家觉得哎，我们查经了，而且好像讨论得蛮热闹，是以争议为名。好，但是唯独呢，我们每隔一分钟去想到底我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只是说哎，这个 senator 太糟了，你看这个 president 又不行啊，这个国家又犯罪了。不是说不可以讨论这些事情，但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讨论这些政治实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讨论我们自己跟这个圣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需要回答上帝对这句话的回应了，对吗？就脱离了这个责任。这就是犹太领袖他们干的事情，就把耶稣引进一个很争议的问题啊，搞得沸沸扬扬的，没有人讨论这些领导们他们在干啥蠢事情，没有遵守神的旨意，这就是他们的阴谋，对吧？好，他们又提了第二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哈。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撒都该人是这个以色列里面的好几个支派，就是他们这个观念支派，不是民族的支派。这些人是亲罗马的哈。他们就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这个律法书上的一个记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他的名字领受这个上帝的这个土地哈，所以哥哥的土地死了没有后，那个土地就怎么弟弟就继承了。上帝说这不可以，你要为你哥哥生孩子去继承那个土地，不是你的名下，就是这是个舍己的一个行动，一个规定哈。那第二个又死了，21节啊，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都没有留下孩子来。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这犹太人太聪明了，想出来的问题稀奇古怪，可能产生了一个矛盾，对吧？所以耶稣就是说，你们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所以他们把神的大能局限在人能够想象的范围内，对吧？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人解决不了，你也解决不了，对吧？这是他们的想法。25节，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来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就是将来我们的身体不再分男女了，就没有娶和嫁的事情了。好，这是天堂的一个启示。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那摩西这句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怎么就解释成他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呢？这个就要回到这个时态，中文就缺失了这个时态。好，英文是有时态概念的，对吗？所以在英文里面他是说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I am the God of Isaac, I am the God of Jacob。他不是说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 I was the God of Isaac 和 Jacob。 当我们说 was 的时候，这个关系是在过去，人死了以后就是 was 了，对吧？这个人是我的 roommate， 我们中文就是是，但是现在不是了，我们就说 he was my roommate， 现在不是，对吗？或者人过世了就不是。所以神用现代这个现在进行的这个时告诉我们， 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现在就存在的，在人眼里面他们都死了，埋到地下，但是神跟他们关系是现在，表示他们仍然活着，所以就有复活的事情，对吗？所以在旧约里面，神透过这个时态已经向他们告诉人死了不是终结，还有继续活着，作为灵魂将来会给一个身体的复活。所以他们多经多得不仔细，就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给忽略了，所以他们是大错了，对吧？好，我们来看这些人的错妙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以矛盾为名设陷上帝，行其悖逆之事，一起来好吗？以矛盾为名设陷上帝，行其悖逆之事。所以他们故意搞这些矛盾的事情来为自己开脱，我可以不顺服神。我在微软呢遇到一些很聪明人，有个聪明人透过我的朋友，他自己，我那个朋友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你 Mike 你不知道，我们微软有个很聪明人，他用数学证明上帝不存在。我有好有一个机会真遇到了这个朋友，我就赶紧抓住几分钟，听说你用数学证明上帝不存在，你怎么证明的？他就问我两个问题，很聪明。他说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God，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对神是不可能的吗？我说 Amen Yes， 同意吗？他说 Can God create a stone that he cannot leave by himself？ 听过这个吗？他能不能够自己操出一个石头出来，他自己都抬不动的，听过这样的问题吗？所以就产生矛盾了，这两个，对吗？所以他说上帝不存在，就跟这个沙托盖恩尼斯蛮类似。他说是有复活，其实七个男人，这是谁的妻子？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人就用自己的非常有限的 imagination， 这个想象力，他就看着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就于是产生很多矛盾出来，对吧？所以那个其实他是为自己开脱，想自己我就可以，你不用管我了，你不是神嘛。所以其实在读经的过程就发现很多人有类似的问题，有几个经都比较常见的。他就说这个圣经充满了错别字，因为有时候他 God 是 singular， 是单数，那有时候是复数，单数复数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对吗？那其实上帝是告诉我们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时候是用多位表示他是三位一体，有时候就是一个，他说三位还是一个，对吗？他怎么表达？他用复数又单数。那不相信的人他就找出一个理由出来了，那个这个圣经错别字这么多，根本不可能是正确的一本书。还有也有人说他明明在讲将来的事情，怎么用过去时呢？这个时态都写错了。那我们信的人就明白，他用过去时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是铁板钉钉会发生的事情，他用过去时写好像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吗？所以你看不信的人他找出圣经里面各种的矛盾，那新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是矛盾，对吧？是更重要的一些启示。也有一些大家觉得很复杂的，比如说这个拣选信和这个宣行这个关系就感觉有点矛盾。那感觉有矛盾的弟兄姊妹要小心，你是不是想不顺服？其实真的新的人一点矛盾都没有，对吗？所以我们的宣行不是我们得救，得救以后我们必须有宣行，就有个次序的问题，没有矛盾的。愿意顺服的人就阿们，就是我们得救了，要算行哈利路亚就干就好了，对吗？但是不想干的人他就找把它变成一个矛盾，给你很多纠结。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我们有限的思维和能力去局限神，造成了各种的矛盾，给我们自己开脱是真正的动机，这样子的事情呢，这样子的问题是上帝伤透了心，对吗？好，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到一个史上会看，我们再做个准结先。所以我们如果看那么强盗的求问呢，他们主要是借着这个政治和神学的尊义来试探神，要归皮对神的顺服，一起来好了。借政治与神学的尊义试探神，以归皮对神的顺服。他把这些尊义摆在前面，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怎么顺服神了，就是他们征集的目的。所以在希伯来书有一段 很美的话上个星期这个海文中也提到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神的话语这个功效。但是如果我们拉一堆的遵义问题来讨论，我们就规避了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应该起的这个功效的作用，对吧？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好，我刚来中国的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几乎看不到这些经文怎么在教会的生活中产生这个赐予破开便民的果效。那这个十年来教会有巨大的长进，我们现在的查经开始进入了这个状态，使我们能够去想，哎，这个圣经怎么进到我的里面破开，你里面的思念主义都能辨明，使我知道哪些地方我在远离它违背它，对吗？但是我们还有蛮远的路要走，有很多人还是没有养成一个习惯把这些作业题目真正去做了，让神的话能够进到里面来。好，如果这里面有许多人参加 BSF 同工会，你就感觉那个查经的这个不一样，那个应用题是最热门的题目，大家都蛮盼望那个星期啊，我们来讨论几个真正应用的问题，使神的话，这个话他说他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去，能够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要辨明。这是一群人渴慕顺服神的人才会花时间花在那些问题上，那不可慕的呢，他就找很多其他的问题去规避对神的顺服，对吗？所以弟兄姊妹，要真的花时间好好的读那些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找到正确的问题。那如果你找到问题，喜欢做这些问题了，最后你能够自己想出一堆问题出来，那你就长进了，那你真的可以讲到了。哪一天你自己读经能够读出一些能够分辨自己心思意念的那些话语的时候，神真的可以用你来传讲他的话语。好好，那我们真的可以来讨论一下什么事情让神的心来得到满足。我们首先看圣徒的问题，它非常不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三段了。好，十二章的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变得晓得耶稣非常的好，而这个文士算是个圣徒，他搞懂了一些事情。好，就问他说，诫命从哪是第一要紧的呢？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神所喜悦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到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没有说他已经进天国了，但是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为什么没有进天国呢？第一，他说他称耶稣是夫子，他没有称耶稣是主，没有称耶稣是神，所以他对圣经的话有一些很贴近神心意的理解，但他并没有认识耶稣是神这个根本的事实，是没有得救的。好，从那以后没人敢问了，因为大家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问倒耶稣，对吧？ 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看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应该提。好，所以读圣经呢，要抓住行神心最看重的才算真正明白。你起来好吗？读圣经要抓住神心最看重的才算真正的明白。我们读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比如说启示录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里面有七个印这个印是什么，什么时候启动，又有白马，白马是谁，黑马又是谁，他已经来到世界了吗？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自然而然的，好像不读懂这些就都不懂了。那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你读懂了是真正读懂了。其实启示录你要读懂神的心意，就是也相当简单，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要审判罪恶，为圣徒伸冤，这是清清白白很容易读懂的。你读不懂七印什么时候发生，你能够读懂神的心，他要审判罪恶，为圣徒伸冤，清楚对吧？好，那这个神也是圣洁的，所以在这天堂里面没有罪，所以我们的老我是进不去的，这个你读启示录也读得出来的，对吗？ 所以我们真正要读的呢，就是读到这个层次上，就是真正读懂了他的心意。你去读白马七印，这个你以为读懂了，也可能还是没有懂。也就是说，要读这些东西，知道肯定会发生，但重点呢是神他透过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对吗？所以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要问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这一段经文呢？为什么给我们，不给又怎么样？好，那我读了这段经文跟没读的人到底有什么差别？我读了以后比那个没读的人有更多的智慧了吗？哎，这是要回答的。好，那这段经文有哪些事情在警告我们要远离要避开？这是火，这不能去的，对吗？有哪些事情他又在坚定我们，叫我们这个事情不需要担忧，这个也不需要害怕，这个他 take care 没问题，对吧？所以你要去抓住这些事情，他的心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你搞懂这些东西了，其实一段经文你就真的读懂了，其实那些东西可以去理解。好，但是呢，不要以那些东西取代了真正神他的心中要表达的事情。他是我们的天父，就像你是父亲母亲，你要照顾引导你的孩子一样，你的心里的话，对吗？外面叫他做这做那做那，就是心里面的话跟着外面的话有的时候不是完全同样的话，那个孩子就能够透过你的话明白，哎呀，我的妈妈要我安全，要我吃得饱，要我读好书，就是你的心意。你要读这本书是个具体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孩子理解父母的心意，好，然后他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你表面给他的指令。好，所以我们读经就是这样，要抓住他的身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刚才这个问题神是喜悦的，他说第一要紧，对你的心最最关键你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哎，这个问题答得非常好，就离神国不远了，对吗？好，我们再下面看下面一个有趣的问题。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那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将来有个救主是大卫的子孙，文士也搞懂这个了，所以文士就教导他们。好，到了36节，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盾。这个是110篇的第一节，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就是说，耶和华对我的主说，那这个主呢是他的子孙，对吧？这个大卫是祖孙呐，怎么叫子孙为主呢？对吧？所以这个应该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耶稣就问他们。好，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就这个问题众人都喜欢讨论这个问题，你会喜欢吗？哦，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奇妙的引导，他把人引导到进入一个正确的问题，那些人听到，哎，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样子的关键，他启示了上帝的身份，对耶稣的身份。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人，他又是大卫的主，他就是神。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耶稣是完完整整的人，他又是完完整整的神，这两个教义都是变形，是非常重要。天地下只有耶稣是人和神是个完美的结合。当然上帝为我们祷告跟他合一，那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好，所以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是人跟神的一个完美的合一。他必须是完全的人，否则他上十字架，他是用一条人命代替了我们的命，因为我们犯罪要死的，对吗？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任何人的教导把这个耶稣的人性否定的时候，就否定了这个受价，就不成立了，对吧？好，他又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能够自己复活，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不死的生命，我们可以祷告可以依托他，对吗？所以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教义。好，到了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权长义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席筵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共众的刑罚。所以神看穿他们了，对吗？所以你们别去尊敬他们，他们不值得你的尊敬，将来上帝怎么要给他们更重的刑罚。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提的问题，就是他希望人提这个问题，对吗？所以上帝的提问呢，是由明白他的心，要进入认识他，一起来好吗？神喜悦的提问，由明白他的心，要进入认识他。所以我们懂到他的心意以后，就要去明白他的身份，他的这个 attribute 啊，他的属性。好，那这个就是只有真正认识神的人才能去天堂。所以耶稣说呀，在人面前认他的，将来在天上他也认他，对吗？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好，什么叫做人前认他呢？就是在人面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人，他取代了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他又是完全的神，所以我的一生都要寻求顺服他。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世人面前宣告这样子的人呢，神在天上将来也要认他。所以我们的读经提的问题必须朝着这个方向走，否则我们读经对我们就没有真正的依据了。好，所以我们要曾明白他的心意，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要我们得到智慧，进而去认识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对我们说这样子的话。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的慈爱，他的公义，这些所有的属性就根据他的指令一下子就显明在我们面前了。好，他不是胡言乱语，他说话是有一个身份，针对我们的关系来说的话。好，所以他这样提问，我们这样子的提问就使他的心中得到满足，他喜悦人那问这样子的问题，好吧？好，所以提问是有讲究的。好，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好，耶稣对着银库坐着，到了41节，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哇，这个事情想想看，就是人在地上行，对吗？神在天上看，他真的在看。哎，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他全看见。好，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有钱人投了不说，有个穷寡妇往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哎，你看到没有，上帝来评估我们的奉献，不是根据你的绝对的数值，而是根据这个数值相对的比例，对吧？所以寡妇是100%，其他就是1%、2%、3%，不知道多少。好，所以这个新约的教导呢，有人问我十一奉献啊，新约的教导其实是完全奉献。那十一奉献是个很好的一个操练，那没有事情。好，但是他真正对应的教导是完全献给神啊。当然你有你的生活需要，神他这寡妇会明天会饿死吗？我想他绝对不可能。好，我还真的没见到有一个人奉献到穷到要饿死的，那是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神的这关照下，因为神是他的牧者嘛。好，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奉献100%才能去天堂呢？那也不是，这根本就不是去天堂的条件，对吗？我们是心信诚意可以去天堂，但是跟神的关系这个就有讲究了。好，你信了可以去天堂，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人，那是100%的和10%的。哇，那我好，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要去想想你跟神的关系。好，可以这样子问一个问题。好，假设这是个假设，上帝要用你所有的金钱，假设嘛，好，你会给他吗？当然你就会说啊，那我要祷告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需要，阿们吗？要祷告，真的要祷告。好，不要乱来。 好，那你愿意做这个祷告吗？你说主啊，你要使用我的钱不钱吗？你说哎，这个不最好别问了。好，那你敢问这个问题，那你跟神的心就走得蛮近的。他不一定要用哦，但是你去敢去问他，就是很是神的心得到满足。就像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神真的要以撒的命吗？有没有？没有啊，他说这个你还是留着他吧，但是你愿意给，我现在知道了，我要赐给你大福，对吧？所以这个人向神的心是什么，这个是真正关键。把心给他，说主啊，你真的要用你告诉我，只是我要确确实实知道这真的是你要用，对吧？好，那你愿意做这个祷告，我觉得你是个蛮大福的人。好，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不是进天堂的门票的这个要求，它是信。但是你要使神的心得到满足啊，真的是一个奉献的精神，你的心完全的给他。好好，我们这样做个总结。好，奉献是信靠神，完全的信靠啊， 人神同得心意的盲咒，一起来。好，奉献是信靠神，完全的信靠啊，人与主同得的心意的盲咒。为什么说奉献是信靠神呢？如果你不信靠神，你不会奉献，你信靠的是你的钱嘛，对吧？放在我兜里的，我信得靠得住啊，离开了就不是了。好，所以你每一次的奉献无论多少，都是对信靠神的一个表达方式。主啊，我不靠这几个钱，我要靠你，对吧？求你接纳我对你的奉献悦纳，对吧？好，那这个完全信靠的人，完全的奉献，那就神得到全部心中的满足。那这里面我想着重讲，就是这个人呐、啊，这个寡妇那天呐、啊，心里一定得到很大的满足，圣经没有说。好，那我跟大家讲自己啊、一点点的经历，就是这个三月份我去亚特兰大去探访那边的 BSF 的那个同工们，探访完他们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 Mike 呀、啊，假设你有半天，假设你有半天不用侍奉主的半天，你会去做啥？我一听这个问题像闷了、啊、好，我没有任何爱好。好，哎，要打球吗？要去玩泉吗？要去旅游吗？要看个好电影吗？不知为什么这东西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我可以打球，可以去看电影，但是这些东西不给我带来那种快乐和满足，侍奉主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远远的超过那些东西。所以我就想起跟他们讲，就是好几年前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用尽我的一生，用尽用尽，不要留一点，留着这个世界。哎呀，结果发现神听到我这个祷告，哎呀，就有好多的事情引进这个服事的机会，哎呀，说不清楚。所以我说还有半天呢，那就是神不愿意用我，那我就惨了。我情愿他把我时间全部用光，全部用光。但是这个用光了痛苦吗？不痛苦。这个侍奉的甘甜，那就喜乐和满足远远超过世界上能够给的东西，这无法比拟的，对吧？所以你看，完全的信靠人与主，就是同时得到心满意足。神的心得满意足啊，他也把他的满足、他的心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一无所缺，对吧？君子们，你愿意经历这样子吗？你在用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去填填填，填到一点心满足，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假设神用他自己来填，你想想看是会什么样子？好，按这个呢，你要真的把自己交给神，说啊，你可以用我所有的钱，可以用我所有的时间，请你用尽。你敢做这个祷告吗？那神真的会听这个祷告，真的就会行动起来。好，求神啊、祝福大家，真的啊、我觉得侍奉主真的是一种巨大的喜乐。那今天就特别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知道大家很忙，要小孩子啊、来主日准时不容易，所以你偶尔迟到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中间如果是 habitually 习惯性的迟到，我觉得你何苦呢，对吗？你何真的是何苦呢？你这个使上帝伤心的，可能没有多透顶，对吧？但是你习惯性的早点来这里敬拜你的神，把他当真神拜，这个是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教会这次宣教士，我就跟很多宣教士谈过，有个去西藏的宣教士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蛮感受。他说那些人去拜假神是以毁三拜，要走好远的路，对吗？你在电视上面看得到。他说这些人把假神当真神拜，他说在回到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好多朋友把真神当假神拜。好，所以你拜的是神，是真神，你别去得罪他嘛，对吧？那星期天早早的来一起祷告，把这个时间安静的心去献给他，把一个星期的感恩都献给他，他是真神。好，所以当我们去奉献这个时间那个金钱，是信靠神的一个表达，完全的信靠啊，你真的跟神一起同得心里面的满足。好，如果我们再来开这段经文的话呢，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结构，对吗？他一开始是一群强盗抢夺本该是属神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花言巧语的提些问题，又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发现身体提的问题就不一样，对吗？ 要么再到这个圣徒的奉献作为一个结尾。好，所以我想今天有两个事情大家一起思考。好，第一个是提问，何为逃避神，何为归向神，显明了与神的关系，一起来好吗？提问，何为逃避神，何为归向神，显明与神的关系。所以你来查经提问题很好，但是提问题有讲究，就是你提的问题是为了归避神，逃脱神，还是为了归向神？因为提的问题是归向神的，你每个问题都说，主啊，这是一个我可以顺服你的机会，告诉我我所当行的，神就必指引你。你提些问题说，哎呀，这个 senator 这个 president 这个经文是怎么用，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讨论完了以后怎么，你是逃避神，你根本跟什么任何的关系，对吗？所以你要想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啊，你就看你提的问题就知道了。真的，就是我提的这个问题是逃避神吗，还是使我归向神？所以再次的鼓励大家查经，我们用 BSF 材料把那些题目做了。因为我在读 BSF 之前不知道读经还有问题可以问的，我就读完就完了，哎，发现那些问题很有价值，对吗？所以你做那些问题以后慢慢就学会，哎，我自己会提问题了。我跟大家讲，你真正自己会找到归顺神的问题的时候啊，你真的要站在这里讲道，你真正得了神的权柄和他的托付，你真正知道怎么读经了。所以提问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逃避神，一个是归向神，它其实启示了你跟神的关系，对吗？我们的教会好弟兄姊妹在成长，大家看得见，你可以看到他们提的问题，就是就明白他们为什么在成长。好，第二个，好，财的楼梯失去一切，财被主人用于神就得到一切，一起来好吗？财的楼梯失去一切，财被主人用于神就得一切。你看刚从那些庄园神给了他们，对吗？他们是财的楼梯，大家搞清楚，他们是财的楼梯。因为我们知道钱能够什么，使鬼推磨，明白吗？这钱有巨大的这个权柄权力啊，所以这个钱驱使他们去把耶稣杀了，这是个多么蠢的事情，对吗？我们不敢做吧，不会做吧，我们多一点智慧哈。但他们敢做，因为这个钱财怎么掌控了他们，捆绑了他们，钱能使鬼推磨啊，这个钱就使他们去推磨，就杀耶稣了。所以他们其实是财物的楼梯，不真的不是主人。你是你的主人，这个钱用去好用的地方很多啊，对吧？但是钱驱动你是杀人啊，就干这种蠢事。所以财的楼梯啊，他会失去一切。只有这个寡妇的那两文钱啊，他还真的是那两文钱的主人，对吧？他说我就只有两文钱，我要把它用在最好的地方，就投进去了，对吧？那用于神，这是最好投资啊，就得了一切，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想想自己，你是财的楼梯吗？你是不是？然后你是不是？好，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呢？你能够正确的把钱用在正确的地方吗？可有一点钱用在神身上，可以吗？所以对神一毛不拔呀，那真的是财的楼梯。就是会失去一切，对吗？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样的正确的用神赐给我们的健康，赐给我们的时间，赐给我们的金钱，使我们怎么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今天这一章就讲到两类人我们在朝什么方向成长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热烈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在我们的经历中也会经历到他对我们要浇灌下来的他的满足，好，以后他的祝福。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你还在我们罪人的时候，你就甘愿上十字架要救我们。那不仅仅救了我们，更是成圣了我们，也成圣了我们，你也用你的灵来不断的引导我们得到更加更好的智慧，让我们一生走在这个义路上，热来热讨你的喜悦，使你自己的心中得到满足。主啊，就求你将你的满足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也得到满足。主啊，求你来这样子来在我们的心里面祝福我们，更在我们的人生中赐给我们丰盛的祝福，使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事情来献给你，使你自己得到满足。 主啊，你是一个何等慈爱的神，要带领我们来经历你自己丰盛的祝福，是里里外外都有的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